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展开访问。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并在当天出席在克里姆林宫大剧院举行的中国旅游年开幕仪式。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奥斯特罗夫斯基说，习近平这次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的议题的范围将十分广泛。奥斯特罗夫斯基说，双方讨论的题目首先是在马上将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还有朝鲜半岛、叙利亚问题，以及在国际舞台和国际组织中如何协调立场。在经贸、能源、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方面也会讨论许多问题。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双方这次将不会签订天然气协议，两国因为天然气价格分歧，围绕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但俄罗斯官员透露将大幅度扩大向中国出口石油的数量。习近平访俄之际，关注西藏问题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和佛教徒计划在莫斯科市中心示威，抗议中国在西藏的政策。人权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说，我们已经决定星期六白天在红场附近举行单个人的示威，我们将打出西藏旗帜，并向行人发放介绍西藏问题的传单。根据俄罗斯的法律，类似的个人的示威不需要事先批准。尼克里斯基说，他们曾申请本月末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前示威，但被拒绝。莫斯科市政府负责治安的高级官员认为，类似的示威破坏中国同俄罗斯的友谊。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还将参观俄罗斯国防部，出席莫斯科郊外中共六大遗址博物馆的开幕仪式，在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并同俄罗斯汉学家座谈。中国问题学者奥斯特罗夫斯基认为，习近平把俄罗斯选择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符合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传统，因为普京当选总统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也是中国。中国问题学者卢贾宁认为，习近平首访俄罗斯说明国际政治中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因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都是美国和欧盟。按照这样的逻辑，习近平执政之后首先应访问西方国家。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的国际环境导致中国特别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前国家动漫议员马尔科夫认为，这次俄中首脑峰会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他认为，在叙利亚问题上，尽管阿萨德政权有可能垮台，但俄罗斯的立场是不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轻易更换叙利亚政权，两国在这个方面的立场十分接近。在伊朗问题上，俄罗斯也应该同中国联手阻止西方恐吓伊朗，并强行更换伊朗政权。但马尔科夫认为，既然中国在国际政治上非常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中国也应该在经济上更多照顾俄罗斯的利益。比如俄罗斯参加中国核电站建设时，中国也吸引美国和法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同俄罗斯竞争，但这样做并不符合俄中战略伙伴关系。马尔科夫还说，中国可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买家，但俄罗斯也应警惕在石油出口时不能依赖中国，更不应该使中国控制油价。习近平访俄之际，俄罗斯和中国官方媒体宣布更多的合作。负责对外广播的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在各自的广播节目中播放对方制作的节目。政府出版的俄罗斯报和中国新华社达成协议，将在俄罗斯报上开辟介绍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专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Мы решили в субботу днем значит, провести в районе Красной площади пикеты. Это будет с тибетским флагом, мы будем раздавать листовки в поддержку тибетцев. Точный пикет.